Yo, what's up？ 大家好，我是小鬼。那现在我们在2024年啊，那大家度过了一个很刺激的2023年，从这个疫情到恢复，那发生很多事情，而且开春就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那也希望接下来就可以平平安安，不要再发生这些事情。那好消息是，那个由于疫情结束了，所以现在大致上呢，各地航空业都是呈现复苏的迹象。那也希望各位就是有在朝航空公司方向努力的人，都可以有接下来都可以有机会可以进到公司，那继续以飞行为这个未来的事业。OK， 那之前上最后一次是聊到就是进到仪器飞行 instrument training 的时候以后所会学的一些基本的技巧，那就是。Climb, descend, constant climb, constant descend, 然后 constant turn, left and right. 学会这些基本技巧以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所谓真正的仪器飞行的技巧。那在讲仪器飞行的这个技巧之前呢，我觉得就是在从头开始简单讲一下，就是仪器飞行。好，仪器飞行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其实仪器飞行是在绝大部分人脑海中飞行的样子。那在前面 private 就是私人执照，这个私人飞行执照这个训练过程当中的飞行呢，其实跟一般人，像大家讲到飞行，应该就只想到航空公司，讲到客机。可是private 里面所做的飞行，除了起飞降落以外，绝大部分的环节跟过程都是航空公司在航空如果只有接触到航空公司这一块的飞行的话，是不会理解的，因为private 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牧师飞行。那牧师飞行呢，其实就是真的就是跟开车一样，你上了飞机发动引擎噗就走了，然后想去哪去哪，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受什么管制跟管辖，你只要不要造成他人的危险，然后那个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就好。那仪器飞行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那仪器飞行呢，这个东西呢，其实历史很悠久了。那它开始蓬勃发展是从美国早期，美国开始送邮件，一战的时候开始送邮件的邮差开飞机送邮件，然后发展，因为天气不好就会导致很多意外，然后送没办法到达目的地，开始发展的一个技巧。那仪器飞行顾名思义就是利用飞机上的仪器仪表来当做那个指引我们来，然后来完成飞行的这个任务。仪器飞行主要呢是依照几个东西，一个就是地面的一个是飞机本身的指引功能，比如像飞机上的罗盘，或者是我们依照方向指针，就是 heading indicator， 然后跟飞机的姿态仪来维持航道。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利用就是 private 里面会用到的技巧，比如说像 pilotage 跟 dead reckoning 来飞行。那这个技巧呢，就算在最新的就是喷射机上面，或者是战斗机上面也都有这个东西。那在这上面呢，我们叫做惯性导航。那只是传统飞行，或者是没有这惯性导航这种机器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用依照基本的方式来做一个基本的导航。那再来就会用辅助，就是地面导航站台辅助，或现在最主流的就是 GPS。 好， GPS。 那仪器飞行的这个整个过程呢，跟牧师飞行最大的差异就是，牧师飞行就是刚刚说的，你上了飞机只要你如果你不在管制空域，管制机场的话，有管制的机场的话，基本上就是发动引擎，然后跟用无线电做广播说啊，你要走了，你要去哪里起飞，然后一路上往目的地的路上避开不能飞的空域，避开有问题的空域，遵守的基本的向东向西基数偶数基数高度加500。那到达目的地以后，加入机场的这个台湾叫做五边嘛，那英文的话我们叫 traffic pattern， 那 ICAO 或 EASA 的话叫 circuit， 加入这个 traffic pattern， 那我们就可以降落。基本上就这样。 如果一路上都没有靠近任何管制空域，我说的管制空域是说管制机有管制空域的机场，比如说 Charlie Bravo Delta 的话，其实从头到尾都不需要，可能都不需要用到无线电跟任何人讲话。当然，这是不是一个安全的做法，但是以规则来上是可以的，甚至你连应答机都不需要。那这个是目视飞行，可是仪器飞行呢？刚刚有说它在天候不佳的状况下，所发展出来的技巧。所以目视飞行，仪器飞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在没有明确的目标、目视目标的状况下，一样可以导航，一样可以飞行。所以仪器飞行当中就加入了很多规则，那我们也加入了很多管制跟让这个飞行是可以被控制，然后是有秩序，然后是可以被计算 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仪器飞行在飞行之前，好，我们就一定要送出所谓的飞行计划。那这个飞行计划呢，可能是被送到民航局，可能被送到当地 的一些其他的机构。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每一个国家可能又不太一样。那以美国的话呢，你的这个飞行计划就被送到所谓的 ARTCC Air Traffic Control Center。那在台湾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应该说除了美国以外都没有 ARTCC 这个东西。台湾美国之外的地方叫做 FIR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那被送到这个地方以后呢，他们就会去 OK 看这个飞行计划是不是可行。那基本他也不会告诉你接受或拒绝，他们只会说他们收到了，就这样。那送出以后呢，我们就会依照这个飞行计划，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坐到飞机里面，我们会跟航管联络。那如果是有塔台的机场，我们就会跟塔台联络。那有些机场呢，塔台不管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会利用无线电跟当地的区管，也就是 TRACOM， 或直接跟 ARTCC 联络，要我们这个飞行许可。那这个 ARTCC 呢，就会依照我们所提出的这个要求，然后来看他们是否可以给我要求的路线。如果不行，他们就会变更我的路线。这个有点像是我跟航管说，我今天要从台北车站到市政府，那理论上来说直达车，我直线我就开一条中孝东路一路开过去就好了嘛。可是因为有可能流量很大，有可能车很多，有可能今天有道路管制什么什么，所以他可能不会给我这个路线。那他就会说啊，好，那如果你要去市政府的话，你可以走比如说你中孝走一走，那你右转那个叫什么中山，然后再沿着圆环往信义去，然后就可以从信义路然后开到那边去，然后再看你要怎么走之类的。那他可能会变，他可能从 A 到 B 点有五六七八条路线，他会依照当时的状况来给我们这个路线。拿到这个路线以后呢，我们就会依照我们他给我们的时间，我们就会准备起飞。起飞以后呢，我们就会进到刚刚所谓的第一个，刚刚有讲有不同的监管机构。那以美国而言，机场之外的第一层级，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只有Charlie Bravo 机场才会有，叫 TRACOM Traffic Control。 那 Traffic Control 呢，就会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词，进场台或离场台。那在美国会有 Departure 跟 Approach， 那不一定会跟谁讲话，不一定。那我们就先跟他们讲话，讲到约莫超过10000英尺或超过这个机构，也就是这个机场 Bravo 或 Charlie 超过他们约莫30个海里以后，我们就会被交接到所谓的 ARTCC。 那 ARTCC 范围就很大很大了，那我们就会一路沿着这 ARTCC 告诉我们，你今天就是沿着这条航道飞，那直到哪里，他们就会一路交接我们，直到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我们目的地，也就是下一个机场的范围内。那也有可能会被接到所谓的进场，就是 approach， 也有可能会直接跟塔台联络，不一定，看那个地方的监控的规模跟大小。那所以这个从仪器飞行，我们就可以知道仪器飞行跟目视飞行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是从头到尾都是被管制的。因为在天气天后不好的时候，我们无法知道我身边是不是有别人。飞机上有雷达，但是飞机的雷达是气象雷达，而不是飞机的雷达。我们飞机上有防撞的功能，我们也有新的，也有像 ADS-B 这些东西，我们也可以看到别人的飞机，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别人飞机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飞机它 打算怎么样，所以这一切都是靠飞行员跟航管的协调跟控制，双方一起完成所有的飞行。那在路上呢，这很多人会形容说仪器飞行的像什么进场离场啊，航道很像高速公路，的确是蛮像的，那也很像火车。那我们从机场离开以后呢，通常我们会先进到我们的一起飞以后，我们会遵循一个流程，我们叫做 departure， 那缩写叫 SID， Standard Instrument Departure。 那根据这个 SID 呢，我们会有每个机场每一条跑道，根据不同的方位、不同方向，他们会有不同的，我们会有不同的离场程序。那我们就只要跟随这个程序，那航管只要告诉我们说，哦，今天你走某某程序，那所有的飞机好，我们就会 follow 这个程序去飞，那就可以一定程度的控管所有飞机的流向跟流量。那这个 SID 这个程序，就离场程序呢，会一路把我们带到我们的巡航高度，巡航也就是我们接下来一路上平飞。那一路飞最长的这段距离我们通常就要巡航。那根据这个 SID 飞到巡航高度，我们就沿着这个高度，或我们中途可能会改变，但是简单来说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从交流道上到高速公路，接下来比如说走国道一，就是一路沿着国道一走到底，走到你要去的目的地。然后呢，我们就会沿着交流道下高速公路，比如说如果要去桃园机场，我们就会下机场系统。这个机场系统呢，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下一个步骤 arrival。arrival 呢，就会把所有的巡航当中的飞机呢，要往机场区的飞机全部汇集在同一条线路上，同一个方向。然后这个 arrival 呢，最后就会把所有的飞机带到最终的下桥的路口，也就是 approach， 瞄准机场跑道的最后的程序。所以这个整个流程就是从跑道起飞 SID 就是Standard Instrument Departure 到 Cruise， 然后走所谓的 Airway 航道，然后呢沿着航道走到 Arrival， 从 Arrival 下到 Approach， 然后到 Landing， 这是整个 Instrument 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在这当中过程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所有这些我们会用到的系统跟设备，还有我们要如何去追踪跟follow 这些讯号，然后如何飞准，如何飞对，然后如何去中间一直不断的切换，然后当这个系统有问题，我们要如何换到下一种系统去。这是整个 instrument 的训练，那当中也包含了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之类的。OK，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 instrument 的飞行的一个概念哦，从跟牧师就不一样，牧师就是刚刚说的从机场，然后不管这机场是有没有，反正就是飞这个 pattern， 然后跟我只要跟大家讲说，哦，我要往东，我要往西，我要往北，反正我只要飞出机场范围，剩下的就不管了，就没事了，就想怎么飞怎么飞。那仪器就不是，仪器就是刚刚说的机场departure cruise arrival approach landing， 然后结束这个飞行。 OK，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概念。那借由这个基本概念，我们就延伸出instrument 的训练。所以回到 instrument 训练，上次有提到这四个，就是爬升、下降、左转、右转这些动作，然后还有定速这些动作都结束以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最一开始的前几样东西。首先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叫做 standard rate turn。standard rate turn， 那 standard rate。这个 standard rate turn 这个技巧呢，它就是很直接明了的，就写它名字，它就是如何我们用一个 standard 的 rate 的 turning rate 来做 turn， standard 的 turning rate 来做 turn。 那 standard 的 rate 的 standard rate 的 turning 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在两分钟 exactly 两分钟转弯360度，那也就是说每秒我们会转3度，每秒我们会转3度，这是一个 standard rate。 那依据不同的速度，我们会改变我们转向的速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飞越快，我们转弯半径就越大，所以如果我们转弯半径越大，我们就需要增加我们的 bank angle， 也就是我们的坡度，让飞机转得更急，让飞机转得更快，所以增加这个转弯速度，来增加这个转弯速度。那飞机飞越快，bank angle 就越大，转的速率就越大，但是 因为它快，所以我们依然是维持在每秒三度的状况下。那以训练用的飞机呢，绝大部分都是飞在100节上下左右，哦，不会，基本不会出现什么训练用的飞机是破200节的，那都是在100节。那在100节左右的飞机呢，我们在飞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技巧，就是我们会看我们的速度表，我们看我们的速度表。那比如说像以Cessna 172 PA28 DA40 这些 training， 就是单引擎 training aircraft 的话，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会看我们 的巡航速度。比如说假设以90节，假设以90节为例，90节我们看到我们速度表90节，我们就会把90后面这个90的这个90的这个0扣掉，加上5，那就等于14，这个就是我们转弯的这个坡度，这个 bank angle。只要依照这个 bank angle， 基本就会出现，就会转在这个 standard rate 上。但是这是一个快速的做法。实际上真正的做法呢，我们会看飞机里面有另外一个仪表叫 turn coordinator。turn coordinator 呢，这个表上面呢，除了我们飞机的这个，就是我们看飞机有没有 coordinate， 也就是飞机有没有歪掉。它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看飞机的 turn rate， 的 turn rate。那有分就是数位仪表，就是 glass cockpit， 也有分传统仪表。那他们的看法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在我们转弯的指向那边会有两条线，只要对准那条线就会是 standard rate。那在没有转弯跟那条线的中间呢，就叫做 half standard rate， 那也就是每秒转 1.5 度，每秒转 1.5 度。那我们在飞行的时候，我们就会依照这个为以这个为一个参考点，然后来转弯。那这个 standard rate 呢，当飞机超过250节的时候，这个 standard rate 就会变成我们就会变成4分钟转一个360度，那也就是刚刚说的 half standard rate。 但是这个是破250节以后，小飞机的 half standard rate 就会变成 standard rate。应该不能说小飞机，应该说慢速飞机，因为小飞机可以飞到250节的飞机其实也不少。总之大飞机飞得越快，那这飞机飞以250节为一个分界点，那就会有分 1.5 度跟3度，4分钟跟2分钟。那这个 standard rate 呢，其实在学飞的过程当中呢，就本身就是一个，之前有提过飞行的时候有很多都市传说，每一个教练，每一个考试的 examiner 都有自己一套，然后或者是学长姐都会有自己一套，就是哦，我跟你说当年怎么样，或者是哦，我听说怎么样。standard rate 其实就是一个很多传说的东西。举个例子，我们在学飞的时候，每一个 instructor 都哇，要求 standard rate 要求的不得了。说哦，这个非常重要，这样航管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没有飞在 standard rate 上就是不对什么，然后这样就会出事。然后我们就哇，我们的小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想说哇，那这个真的是很严重。那这个 standard rate 不是只有在 instrument 飞行的时候我们才会被要求，我们在飞 VFR 也是。他说哇，你一定要飞在 standard rate 上面，不然的话你飞机可能就会翻掉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哇，一直听这个 standard rate 听了很多。但是因为那时候说真的也没什么分辨能力，所以我们都只能就是啊，就相信他。后来呢，等到那长大了，然后开始接触各种航空业的人以后，我就把这个疑问拿去问其他航空业的朋友，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然后我航管的朋友有一次去参加那个航管座谈，他们才跟我说哈 standard rate 那是什么，没听过。我想哈，没听过。然后再跑去问我美国的航管的朋友，他们也说他也说没听过啊，这是什么东西。那我说哈，那你们不是应该看我们的转向速率然后来判断我们要去哪里。他们说哈，没有啊，因为他们有一些其他设备，他们会能够侦测能够判断我们的东西，而且他们有带领飞机的流程跟 protocol， 所以其实他们就知道他们这个方式在带领飞机，所以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其实跟我们不太一样。那当我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就是觉得好不可置信。那但是我也想说那因为就是他们就是航管嘛，然后他们讲的一定是对的。那后来呢又发现另外一件事。有一天那时候就是已经开始做我现在这份工作了，有一天我在飞行的时候， 我就看着我的仪表，那我就看着我仪表看一看看看，我突然想到说，哎，这飞机怎么好像没有？对啊，这飞机我要怎么看？我现在是不是 standard rate？ 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我想到，哎，奇怪，怎么之前都没发现这件事？我想rate在哪？然后我就转头问了一下机长，机长就说：啊，谁在跟你飞什么 standard rate？ standard rate 是几 ？standard rate 怎么算？我就拿出我刚刚那一套啊，空速扣掉最后一个尾数，然后再加5。他说：吼，好，那是地速还是空速？我说地速啊。他说：对啦，你看一下你的地速现在是多少？嗯，好，地速现在4500。他说：好，就算你400好了，你400扣掉一个0，加上5是多少？45度。他说：你会转45度再转？你会用45度的 bank 再转弯吗？我就哎，好像有道理耶。对齁，那这个是怎么办？那当然，后来我也就知道说 ，OK， 就是这个 standard rate 是在后来我从一个马来西亚的航管朋友那边听到，他说他们是知道 standard rate， 只是 standard rate 这个东西比较是在规划程序的时候在使用的东西，所以如果他们在规划的时候，像这个所有的程序里面其实都会要求速度，那速度除了他们。会，尤其是像刚刚说的 arrival， 他们会每一个节点上，每一个节点上，他们都会要求我们要逐渐开始减速，逐渐开始减速。那同时呢，在不同的他们要求的速度的范围内呢，他们所设置的计划呢，都是这个飞机所转的过去的。那因为是喷射机，所以喷射机速度相对都是通常都是快，那他们就会直接用250节，就是四分钟，360度这个转弯速率来做计算。所以飞机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转弯，而且，像新型的喷射机，或者是有自动驾驶的飞机，基本上都有一个功能，他们都会有 auto bank 这个功能，意思就是说，它飞机会自己决定它要用多少的坡度去转这个弯，那它也会逐渐，它也会调整，所以飞机基本上都可以很刚好的通过这个弯。那如果是纯手飞的飞机，我们就会用我们刚刚那个技巧去计算。那当然了，飞机有自动驾驶或者是新型的飞机，也有可能因为设定错误而飞机使用了错误的坡度去转弯，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总而言之呢，这只是其中一个，又举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飞行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奇妙的都市传说，都是在日后的日子里面慢慢的去发现，哎，哦，好像跟我当初想象的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呢，那些教练啊，什么什么都说的没有错。我们在当学生，我们在学的时候呢 ，standard rate 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绝对是会 follow 这个 standard rate， 因为如果不用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在飞 instrument 的时候，很容易飞得很烂很烂，因为没有一个参考点，没有一个基准，而且这个飞机的姿态可能会歪七扭八的，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计算我们的转弯速率。好，这是第一个 standard rate。那 standard rate 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学到很多学生的一个噩梦的设备。那这个噩梦设备呢叫做罗盘。那飞机上一定都会有一个罗盘。那当然有一些新型的飞机呢，他们的罗盘可能不太一样，但是绝大部分至少都有一个类似或可取代罗盘的设备。那绝大部分状况下都是罗盘，包含新型的喷射机上面也是罗盘。那罗盘这个东西呢很有趣。罗盘这东西呢非常的不精准。那它问题也非常的多。像一个罗盘呢，它会受到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罗盘因为它是罗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它长什么样。罗盘基本上就是一个有的磁铁，一个指针下面装的磁铁，然后泡在液体里面。那这个液体呢通常就是酒精类的东西，或煤油或柴油之类的。那它可以润滑，可以让它漂浮在那里，所以罗盘会晃。然后呢，罗盘因为指向的是这个磁方位，它是指向磁方位。那地图呢是真实的地理北，那罗盘指向的是磁北。那这当中也有这个偏差，因为大家知道磁北跟地理北，就是地球的正北跟地球磁场的北，其实相差是大约500公里左右，所以其实差很远。那这个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在内。 那再来还有它会 dip， 我们叫 magnetic dip， 因为地球的这个磁场它并不是出现在首先要先了解罗盘它指向的并不是真正的磁北，它指向的是磁北到磁南的这个电场的方向，所以它会顺着这个电场的方向走。那当我们飞机在加速减速的时候呢，因为罗盘是泡在液体，它是漂浮的，所以它会这个指针呢会朝向哪里？它会朝向地核去点头，所以它会前后晃，它会左右晃，它会整个那边到处乱晃，所以我们这个叫 magnetic dip， 它会 dip， 它会往下移动。那还有很多了，它还会就是刚刚讲到，其实就是它会乱晃一通，然后再来它还有加速减速的一个错误，那我们这叫做 north turning 的这个 error。那有一个口诀叫 ants 跟 unos， accelerate north， decelerate south， 跟 overshoot north， undershoot south。那这个东西以后再讲，但是简单来说呢，这个罗盘因为它很喜欢指向，其实指北针其实真的指向的方向是南的，但是 anyway， 反正它很喜欢指向那个方向。那如果是指北针，它就是指向北；如果指南针，它就指向南。但其实那只是它的里面的这个设计的问题而已。它很喜欢指向那个方向，所以呢，当我们朝向那个方向，它就会加速，它就会转得特别快。我们要朝它反方向转的时候，它其实就转得不甘不愿的，所以它会有这个问题。那罗盘就是一个充满各种问题的设备，但是我们在学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学这个技巧。但这个技巧就是 compass turn 这个东西不在考试范围内，哦，不在考试范围内，但是是必定要学的东西。那这个 compass turn， 那 compass 这么多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学？因为 compass 基本不会坏，它基本永远都在那，所以呢，我们在使用我们 compass 放在那边就是一个备用的东西。那我们在学 compass turn 的时候，其实会加着刚刚的 standard rate， 再加另外一个技巧叫 time turn。那我们会像刚刚不是说2分钟360度，然后那半分钟就是180度，30秒就是90度。我们会用这个方法好去来做旋转，同样呢来做转弯啦。那同样的呢，在做 compass turn 的时候呢，我们会把 time turn 加在一起。比如说我现在看着我的罗盘，飞机稳定看着罗盘270度，那我现在要左转180，那这时候呢，我就会看好罗盘，看好码表，计时开始左转，转30秒停下，飞机稳定，然后这时候罗盘还在晃，所以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指向是不是对的位置。那但是可以看一个大概啦。那同样的呢，我们会搭配我们的码表，然后看着我们另外一个仪表就是 heading indicator， 然后再看着我们的罗盘，哦，最后当罗盘稳定下来，时间对，Heading indicator 对，罗盘也是对，那这时候我们就确定好，我们现在转到对的方向了。那这个是 time turn， 这个技巧呢，基本上呢，只有在学飞、在练习的时候会使用到。那以 FA 角度来讲，是考试是不会考这个东西的。那有一些 instructor 可能会把，或者是 examiner 可能会把这个项目安插或是隐藏在某些其他的项目里面，然后来看学生有没有这个基本能力。那这个技巧呢，基本上在开始工作以后真的是用不到，但是它是一个基本的基础概念，然后让学生知道哦这个飞行的一些基本的概念。那同样的，在日后去理解一些仪器的程序啊什么的时候，也会相对轻松许多。好，那在这个time turn 跟 standard rate 还有 compass turn 都学会以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下个阶段呢，就会是开始学真正的所谓的 instrument。那这个阶段我们就会开始学所有使用电磁力所产生的导航设备。那在考试的这个 standard 里面其实并没有特别注明，但是其实在 FA 的 turn 里面，这就是 electrical 的这个 equipment， 那或者是 electrical navigation aid。 那这些 navigation aid 呢，当中包含了几样大家常听到的，那我今天也不会讲太多，我只是做一个基本的最粗略的介绍，那剩下的以后再说。那 这几个设备里面，从最我们现在大家最主流就是 GPS。 那 GPS 呢，是现在大家 Google Map、 大家 Apple Map、 大家什么 Map 都用得很开心，同样的飞机也是用得很开心。那在飞机我们使用 GPS 的时候，这个 procedure 我们叫做 RNAV， 我们叫 RNAV， 就是 Area Navigation。 这个 Area Navigation 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那要讲解这个进步，就要先介绍传统的 navigation。 传统的 navigation 设备呢，目前台湾也都还有，那美国呢逐渐在拆除中。最基本最原始的目前现在还在使用中的 navigation 设备，我们叫做 NDB。 那这个 NDB 就是 non-directional 的这个 beacon。 这个东西呢，它就像一个电台，一个灯塔一样。飞机上呢，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我们会有一个仪表叫做 ADF Auto Directional Finder。 那这个东西呢，它会自己去找这个 beacon 的位置，它会永远那个，它上面就只有一根针，它会永远指向那个塔台的位，那个站台的位置。那在我们在飞的时候，理论上很简单，我们只要朝那根针的方向飞就可以了。可是这当中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因为呢，这根针啊，它只会永远指向那个方向。可是当我们在飞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风吹歪，所以这根针往那个地方指，我们就只是会把飞机往那个，把那个针在对向我的正前方。那针越歪，一直歪，我们就一直对，针一直歪就一直对，所以我们飞机其实会飞出一个抛物线出来。或这个设备很容易被干扰，因为这玩意其实就是跟我们的 AM 地下电台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以前，就是更久以前，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这些电台的时候，其实早些时候的学长姐们会拿这个设备来听那个无线，听那个叫什么收音机，因为它其实是用一样的东西。那它真的很容易被干扰，它有很多问题，它也没办法给我们确切的方位，我们也很难用它来计算我们飞偏了多少。所以 NDB 的下一个等级就是比较新的设备，叫做 VOR。VOR， 那 VOR 呢？台北这边就有一个，在那个观音山，叫安部，就 APU 安部。那它的中文名字呢实在太长，我现在就直接跳过。那它的英文名字呢 ？VHF， 然后 Omnidirectional Finder， Directional 的这个 Omnidirectional VHF Omnidirectional。那这个东西呢，它VHF 就是我们叫甚高频。那甚高频呢，就是我们有频道有分高频、低频、中频、甚高频、超高频。好，超高频就是 UHF。那这个甚高，这个 VHF 后面的 omnidirectional 呢，意思就是说它是全方位的，它是全方位的。好，它是全方位的一个导航站台。所以这个 VOR 这个设备呢，可以提供我们360度的方向，我们飞机上的仪表，我们可以选择我要去追寻这个站台的哪一个方位，它就会出现，我们就可以利用飞机上的一个设备叫做 CDI， 好 ，CDI Course Directional， 不是 Course Deviation Indicator， 我们可以用这个 CDI 去看到说，哦，我大概偏了几度，再依照我的距离去算出，哦，我实际上偏了多少夹角，我要怎么去修正，怎么去追回它。那通常我们不太会真的去算，我们就大概看哦偏了多少，我们就去把它追回来。那这个是 ADF 没有办法给我们的东西，但 VOR 可以。哦 ，VOR 是一个 omnidirectional， 它的全名叫 VHF omnidirectional range。好 ，VOR。那这东西呢，现在在美国逐渐的在拆除。那台湾世界各地都还在用。美国拆除的原因纯粹只是因为，想要进入到下一个他们叫 Next Gen 的计划 ，Next Generation， 也就是用 GPS 跟其他的东西来取代。那还有另外一些其他什么 GLS 啊之类的。好，那可是 AD 不管是 VOR 还是 NDB 的都是单一站台，所以它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那早期传统的所谓的航道，就是用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站台一个站台，跟站台跟站台之间讯号的交叉，然后来产生不同的，我们叫 fix， 来产生不同的点，然后来形成一个很大的，我们可以叫公路网，就航道。但是这些这传统这个设计呢，受到很多限制，受到地形影响，受到站台数量影响。 等等。那可是 GPS 没有这个限制，所以 GPS 叫 Area Navigation， 意思就是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点、任何一个地方产生任何一个点，然后让我们导航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这是 GPS 的好处。但 GPS 有它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以目前现在的科技来说问题不大。那它主要限制就是当你飞到北极跟南极的时候，北极跟南极超过北纬跟南纬78度，它就会有一些就会精准度就会降低到多少多少多少。那可是呢，基本上我们平常不太会飞，那这个叫极圈航线，通常我们也不会去飞它，所以对我们来一般使用基本上不构成任何问题。那 GPS 的精准度目前也够高，那所以它现在是变成主流，直到飞机要降落起飞跟主要是降落。那降落我们进入 approach phase 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另外一种导航设备。这个导航设备就很有名，大家常常听到叫做 ILS。 那 ILS 呢，主要是由几个不同的设备去构成。那以导航设备而言，主要是两个设备，一个叫 localizer， 那它是用来指引我们那个跑道中心线的设备。那另外叫 glide slope， 它是用来引导我们的下降坡度的设备。这两个导航设备，再加上 approach light system， 再加上这个 PAPI 或是 VASI， 所以就构成了我们的 ILS 系统。那还有，当然还有一个另外一样东西叫 beacon 啊，可是那个 beacon 基本上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就在美国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那现在都是用GPS。那还有另外一个系统呢，叫做 DME， 叫 DME distance measuring 的 measurement 的 equipment。那这个东西是用来计算距离的。那因为 VOR、NDB、IOS localizer 他们都没有计算距离的功能，所以我们是用 DME 这个设备，通常是跟 VOR、跟 NDB、跟 IOS 是连接在一起的一个设备，它可以让我们用来做侦测距离。那现在基本上这个设备也都被 GPS 取代掉了，因为这个设备也有它的限制，也有它的缺点在。好。那学完这些东西，我们接下来就会去学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飞行，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仪器飞行的 training。那仪器飞行的这个训练呢，其实如果我们看法规的话，以美国法规而言，绝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以 Part 61，也就是执照的这个要求，绝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要求 cross country， 就是越野飞行、长途飞行。因为其实 instrument 真正在学，很多时候其实真正要求的是重要的东西，其实是实地练习。所以在 Part 61就有很多很多 cross country 的要求时间。那141就反过来， 141几乎从头到尾只有要求一趟 cross country。那这一趟 cross country 就会要求一定要三种不同的仪器飞行的导航 procedure 来飞。那一定要超过多少之类的，有的没的。那当然这些都是可以学校去跟民航局去提案要求更改或什么的，但绝大部分的概念是这样。那141的学校，就是141的学校呢，就会是大量的不断重复练习 procedure， 一样的 procedure， 或者是会很要求这个对于设备啊什么什么的了解，然后来做这个 instrument 的训练，是两个截然不太一样的东西。那造成这两个最大的差异，是因为141的训练通常是有很明确的这个教程，所以它比较着重于在学生在每一个细节点、每一个节点是不是都学得很好。那61比较要求的其实是学生是否有能力实际上在美国的各地执行这些程序。那我个人是觉得各有好坏啦，我个人是觉得各有好坏。好，那刚刚讲要学这么多，然后一开始那些基本的飞行技巧，那这基本上就是构成了这个学仪表飞行的这个流程。那这中漏讲一点，就是我们在学完前面最基本的那个上下左右转弯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学完这些东西以后呢，通常我们学这些东西是因为有很多学校学生在学 private 的时候会是用相对更小的飞机，比如像 Cessna 152，尤其是像我之前待的学校，会 是我们是使用152做训练 ，private 的训练。那到 instrument 以后呢，因为我们就会因为设备上的关系，我们就会飞变成转成是飞172。172跟152基本上很像，但是因为172真的是整整大了一圈，然后上面的设备也多了，真的多了蛮多的。那这当中最大的差异就是172可以提供两套 CDI， 那152的仪表只塞得下一套。这两套 CDI 的功能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同时追踪两个不同的无线电讯号，所以我们可以交叉，我们开始可以学用 VOR 做 intersection， 我们可以同时追踪iOS localizer glideslope 跟另外一套 VOR 用来做等一下重飞的程序或什么的，就是它让我们多了这些选择。那172的可以飞行的距离也更远，飞速度也更快。那不是每个学校都会改机型，那有改机型的学校呢，我们就会多了这个我们叫 transition 的训练。这个 transition 训练呢，其实也蛮重要的。那因为像我个人刚从152换到172的时候，我就因为不知道椅子可以调，然后结果前几课，第一课没事，第二课没事，第三课没事，第五课、第六课突然开始鬼打墙，就是怎么落都落不好。然后老师才跟我讲说：“哎，你是不是椅子没有调？”然后我才想说，原来椅子可以调哦。然后那时候觉得超丢脸的。直到这件事发生的一年后，我跟我室友聊天，然后我室友才说，哈，哦，椅子不能调，这算什么？我到 commercial 都学完了，我才知道椅子原来可以调。我想说，哦，原来其实大家发生的蠢事还不少。那我原本还以为这是我人生的一大污点，就后来发现其实也还好。好，所以回到这个。就是做个总结，那学完 climb descend turn left turn right turn constant 这些东西以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学基本的飞行技巧。那同时 ground school 也在上，那基本的像 standard rate turn compass turn time turn， 那我们就会这时候我们也会了解到instrument 飞行从起飞 departure， 然后 cruise 到 arrival 到 approach， 然后。刚刚讲的那些怎么使用，他们可以做到什么事情，那他们的 limitation 又有哪些，那同时我们也会把飞机上所有的仪表每一个的内部结构都学会，这样我们才知道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各自有什么样的极限，各自会产生什么样的故障。然后这时候我们还会学 instrument 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 pedal static blockage。 那这个东西也、在历史上也造成了不少的空难，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流程。那之后的那个 podcast 里面，我就会讲一下，就是实际上详细来说 ，sit 到底是什么 ，arrival 到底是什么 ，approach 到底是什么，然后跟这些导航设备跟仪表。OK， 那今天就这样喽，拜。